想象一下这个场景，就是有两支极具天赋的初创团队联合唱，他们刚刚经历了一场生死攸关的董事会，甚至可以说拿到了一份完美的 A 轮融资协议，完全确定了未来的全球扩张路线图。可是就在他们走出会议室的几分钟后，这两个人却因为一个那个曾经有过违约记录的实习生，因为他的拘留问题直接爆发了激烈的争吵，最后他们干脆在走廊里掀了桌子，彻底拆伙了。
哎，这听起来完全就像是典型的硅谷抓门，对吧？或者是一场彻底的商业公关灾难。但事实上，这正是2000多年前发生在全球最具影响力的运动，也就是早期基督教运动的最高领导层内部的真实事件。
没错，所以如果你正在收听今天的这趟深入探索，并且你期待的是那种严丝合缝、伟人们总是做出完美决策的整洁历史，那你可能要大跌眼镜了。
绝对会大跌眼镜。
今天我们要拆解的核心来源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关于《使徒行传》第15至16章的详实讲义。我们的任务是从那些常常被怎么说呢，被宗教滤镜美化的文本中提取出最生猛的组织运作细节。
是的，从领导层的职场决裂，到为进入新市场的战略妥协，甚至还有彻底颠覆古代经济模式的超自然事件。
好的，让我们来拆解一下这个。刚刚提到的那场完美董事会，其实就是历史上非常著名的耶路撒冷会议，对吧？
对，在学术界关于这次会议其实一直有个很经典的争论。你看，保罗在加拉太书2章里提到的一次极其紧张的访问，而使徒行传第15章却记录了一场看起来非常和谐的耶路撒冷会议。
感觉气氛完全不一样。
是的。所以很多学者为了解释这两者的差异，提出了各种极其复杂的理论，认为这根本就是两次不同的会议。但是克雷格基纳在这里运用了逻辑学中非常强大的奥卡姆剃刀原理，
也就是最简单的解释往往是最好的解释。
没错，也就是说这两处记录实际上是同一场会议。
等等，如果最简单的解释就是他们是同一场会议，那我就更不明白了。如果你读保罗的信，那个字里金间充满了自我防卫，火药味十足。
嗯，是很激烈。
但如果你读《使徒行传》的历史记录，大家似乎都在握手言和，最终还签署了一份完美的共识协议。如果真的是同一回事，这难道不是公关话术的不同包装吗？我们到底该相信哪一个？
你抓住了这两份文件的本质差异，但其实这并不是谁在撒谎的问题，而是视角和受众的差异。你想想，保罗写信给加拉太人时，他正处于前线的战火中，
他在打仗。
对，他必须极力捍卫他的核心教义，就是外邦人不需要受犹太割礼就能加入信仰，所以他的语气肯定是战斗性的。而《使徒行传》的作者路加是在几十年后从宏观的历史视角进行记录的，
站得更高了。
对的，他看到的是这场会议最终达成的极其艰难的共识，两人都在场，协议也确实签署了，这本该是一个历史性的大团圆结局。
但紧接着就在协议末节未干的时候，核心团队直接崩盘了。
完全崩盘。
保罗和巴拿巴因为约翰马可这个曾经中途退出的年轻人爆发了极其严重的冲突。保罗绝对不带这个逃兵，而巴拿巴坚持要给他第二次机会。
是的，讲义中特别指出，希腊文里用来形容他们这次分裂的词汇是非常强烈的。那是一场毫无保留的决裂。
这就是我觉得古代文本不可思议的地方。为什么不把这段掐掉？这可是你们的两位顶级联合创始人啊，为了一个实习生吵得不可开交，这太难堪了。
如果把这和更宏大的途径联系起来看，你会发现古代真实的传记从不掩盖英雄的瑕疵。你看伊利亚特里阿恰柳斯和阿伽明农的争吵就知道了。
确实，连神话英雄都会像普通人一样吵架。
没错，但更深层的机制在于，上帝或者说历史使用的就是真实的，甚至是带有致命弱点的人。巴拿巴的核心竞争力是极具同情心，这让他早期接纳了名声极差的保罗。
那保罗呢？
保罗的核心竞争力是对上列战略目标的绝对专注，所以在面对马可的问题时，他们各自最强大的优势在此时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死结。
这就引出了一个非常现代的组织学问题。这种分裂真的是坏事吗？就像硅谷的团队解散，
表面上看是失败，但机制上原本的一支队伍现在变成了两支。
对，裂变了。
保罗向西，巴拿巴向东，他们其实是将被动的人事冲突转化为了一次使得运动版图翻倍的扩张。
完全正确，而且这迫使保罗必须去招募新的核心成员。他找到了希拉，然后在南加拉泰地区，他又招募了一个非常关键的年轻人提莫泰。这就触及了我们讲义中最具争议的战略决策之一。
提莫泰的背景极其复杂，他母亲是犹太人，父亲是希腊人。因为父亲的缘故，他并没有受过割礼，
是个边界人。
对，他在当时的社会结构里就是个边界人。犹太人觉得他不纯，希腊人觉得他太像犹太人。然后保罗做了一个让人惊掉下巴的决定，
绝对出乎意料。
他亲自让提莫泰受了割礼。等等，真正有意思的地方在这里，这难道不就是赤裸裸的双标吗？我们刚才还在说保罗在耶路撒冷会议上死活不让另一个同伴提多受割礼，甚至不惜跟最高层翻脸。
是的，寸步不让。
结果现在为了带提莫泰出去传教，他自己反而动起了刀子，这难道不是为了所谓的市场渗透率而完全放弃了底线吗？
乍一看这绝对是极其虚伪的双重标准，但保罗在这里做了一个非常精细的，简直是手术刀般的战略区分。你看，提多是纯正的希腊人。如果保罗让提多受割礼，那就等于承认了对方的核心教义，即外邦人必须变成犹太人才能得救，这是保罗的底线，绝对不能让步。但提摩太不同，
因为提摩太的母亲是犹太人。
对，在当时的社会认知中，提摩太有犹太血统，但他是一个不合规的犹太人。保罗的传教策略总是先进入当地的犹太会堂，如果他带着一个违规的提摩太进去，他们连开口说话的机会都不会有，
直接就被轰出来了，
肯定会被赶出来。所以保罗给提摩太行割礼完全不是为了得救的条件，而是纯粹的传教语境化，
就是为了那个语境，
也就是说是为了获得在目标受众面前发言的资格证书。
精确，为了使命的便利，保罗和提摩太愿意做出极其痛苦的肉体妥协。这对正在聆听的你来说，其实是一个极其深刻的现代职场或人生策略。
怎么说？
就是说，在你的核心价值观上，你必须像磐石一样坚硬，寸步不让。但在接触受众的方法论上，或者说在沟通的媒介上，你必须保持极度的灵活，甚至愿意为此付出巨大的个人代价。
坚持原则，但在策略上极度实用主义。
没错。所以，新团队组建完毕了，带着完美的商业计划，准备在小亚细亚大干一场，但等待他们的却是一场极其令人沮丧的战略封锁。
那个阶段对他们来说肯定非常煎熬。
讲义里记录，圣灵连续两次对他们说不。他们想向西去繁华的亚细亚行省，此路不通，想向北去必推尼，再次被拒绝，
就是到处碰壁。
是的，他们只能在地图上不断被向西北方向驱赶，最终被逼到了一个海角的死胡同，特洛亚。如果你正在收听这趟探索，并且你最近正好在事业或生活中遭遇了接二连三的拒绝，你大概能体会保罗团队当时那种深不见底的挫败感。
这里令人着迷的是，特洛亚不仅是一个地理上的死角，它在古代世界有着极其厚重的历史隐喻，它紧邻着古特洛伊。
特洛伊木马那个特洛伊？
对。在希腊罗马的地缘政治观里，公元前1000多年的特洛伊战争被视为欧洲对亚洲的第一次武装入侵。后来亚历山大大帝跨越这里的海峡，继续着欧洲武力征服亚洲的宏大叙事。
也就是欧洲向东方的强势输出，用武力的方式。
是的。但在这里，在这个被逼到绝境的特洛亚，保罗做了一个梦。他听到一个马其顿人呼求他们跨海去欧洲帮忙。我们要看到这里的结构性反转。
反转？
对，一种源自亚洲中东地带的信仰正准备首次跨越爱琴海进入欧洲。这不再是一场伴随着杀掠和掠夺的军事入侵，而是一场带着和平与救赎的文化反向输出。
哇，这就等于是在经历了所有令人绝望的此路不通之后，历史在特洛亚完成了一次重塑世界精神版图的轴心跳跃啊！
就是这样。
所以他们顺风航行，仅仅两天就跨越了海峡，登陆了欧洲，最终抵达了马其顿的重镇腓立比。作为一场改变世界历史的欧洲登陆战， 你可能会期待看到一场，比如数万人的夹道欢迎，
或者至少是在城市中心广场有一场激昂的演讲。
没错，但实际上呢，开局简直极其寒酸。腓立比是一个高度罗马化的骄傲殖民地，城里竟然连十个犹太人都凑不齐。
而十个男人是建立一个正式会堂的最低门槛。
对，连个会堂都建不起来。保罗团队只能跑到城门外的甘基特斯河边寻找祈祷的人，结果没有达官贵人，只遇到了一群女人。
但恰恰是在这群处于社会边角的女性中，她们遇到了一位改变了整个早期教会经济格局的关键人物——吕迪亚。
讲义对吕迪亚的描述简直让人过目不忘。她是一位来自推雅推拉的子布商人。为了让你对她有个直观的概念，在古代要提取一点点顶级紫色染料，需要碾碎成千上万个骨螺。
那个提取过程极其昂贵，而且臭气熏天。
对，但紫色是绝对的皇室和特权阶级象征。可以说，吕迪亚卖的紫布就是那个时代的爱马仕。这就像你跑到河边，遇到了一位垄断了高奢定制品牌、拥有极强现金流的女总裁。
这个类比很生动。当我们需要探究其背后的社会学机制，为什么是这样一位女性率先接受了外来信仰？
因为她在当地没有地位。
没错，在高度父权制的罗马殖民地，像吕迪亚这样富有的外籍女商人往往被排斥在当地主流的政治和保守宗教权力中心之外，因为他们在本土信仰中找不到代理权，所以对外来的源自亚洲的非传统信仰持更加开放的态度。
也就是基督教赋予了他们在传统罗马社会中根本无法获得的领袖地位和社群归属感。
是的，而吕迪亚也确实立刻行使了这种领袖作用。他不仅成为了早期的天使投资人，更重要的是，他把自己的豪宅变成了保罗团队的安全基地。
讲义里补充的那个关于古代客栈的细节，真的是细思恐恐啊！我以前以为客栈就是古代的快捷酒店。
古代的客栈绝不是今天的连锁酒店，他们名声极差，充斥着敲诈、卖淫，而且八九的女招待经常是被剥削的奴隶。不仅如此，卫生条件也是极其恶劣。
讲义甚至引用了一部二世纪的约翰行传里的搞笑轶事，就是说使徒约翰因为实在受不了客栈床上的臭虫，直接以主的名义命令他们，
结果臭虫们居然乖乖地排成单行列队走出了房间。
哈哈，这当然是个带有小说色彩的故事，但它完美地折射了当时的旅行者在住宿下面临的真实决定。如果没有吕迪亚提供这个干净安全的避风港，这支团队在欧洲的起步真的将举步维艰。
吕迪亚的故事展示了财富和商业力量如何正向地孵化了早期信仰，但紧接着同样是在腓立比发生的一个事件，却向我们展示了信仰是如何无情地摧毁了一种剥削性的商业模式的。
这绝对是我读这份讲义时感到最撼战的部分。保罗在街上遇到了一位被匹童之灵，也就是占卜之灵附身的年轻女奴。讲义解释说，在希腊神话里，这是一种极其强大的占卜之灵。
两人立刻联想到德尔斐神谕，这些神谕往往模棱两全。比如古代王国克洛伊斯去问要不要打波斯，神谕告诉他你会摧毁一个伟大帝国。
结果他出兵了。
对，结果全军覆没，最后发现被摧毁的那个伟大帝国正是他自己的国家。
这种依靠超自然信息的占卜在古代绝对是一门极其暴利的生意，而这位腓立比的女奴正是他主人们的一棵摇钱树。
妥妥的摇钱树。
当他连续多日跟在保罗团队后面大喊大叫时，保罗最终转过身，以耶稣的名义驱逐了那个灵。结果是什么？女奴在精神上确实获得了自由，但从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等同于主人们的股票资产瞬间暴跌至零啊，
直接清零了。
这触及了核心利益，主人们怒不可遏，诬告保罗，导致他们被剥光衣服、毒打并扔进了监狱。
代价惨痛。
那么这一切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果我们跳出历史的叙事，作为一个生活在现代的听众，当你听到这里时，你的第一反应大概率会是，拜托，这都2026年了，我们都是受过现代科学教育的。这所谓的 被恶灵附身，难道不就是某种未被诊断的癫痫、精神分裂症，或者是严重的人格障碍吗？
这是非常典型且可以理解的现代唯物主义直觉。
我们真的要在一趟深度的知识探索中把驱魔当成历史事实来讨论吗？
这是个好问题。克雷格基纳在这里引入了极其硬核的现代人类学数据来回应这种质疑。你知道吗？人类学界有高达 74% 的社会存在着灵魂附身的信仰和明确记录。
74%？ 这么高？
是的。专家们发现，如果你完全用心理学去解释或者干脆否认这些现象的真实性，在许多前沿的人类学家看来，这无异于一种精神领域的地平说支持者。
哇，地平说支持者，这可是对现代科学傲慢的一击冲击啊。
因为有太多受过严格科学训练的学者在田野调查中目睹了彻底打破物理和医学常识的现象。比如著名人类学家伊迪斯特纳尔，他在赞比亚考察时亲眼看到一团物质从被附身者的背部喷涌而出。
我的天，实体物质。
对，而且他不是作为信徒，而是作为极其世俗的学术观察者记录下这一幕的。讲义里还提到精神病学和心理学教授遇到了无法用医学解释的现象，比如房间里的十字架掉下来时，上面的铁钉竟然是融化的状态。
这听起来太像恐怖电影了。
还有非洲的驱魔案例中，被附身者能以一种完全违背人体生理重力的方式爬上墙壁。
这绝对不是什么认知失调或者人格障碍能解释的了。
正是如此，著名的人类学家保罗·海伯特提出了一个极具洞见的概念，叫做被排除的中间地带。
什么意思啊？
他指出，启蒙运动后的西方社会习惯将世界分为两半，高高在上的上帝和底层的物质自然，却把中间那个属于天使、恶魔和灵体的世界连同洗澡水一起倒掉了，
直接抹除了。
没错，我们当遇到无法解释的事情时，我们傲慢地把它塞进心理疾病的抽屉里。但在全球绝大多数文化眼中，这个超自然的中间灵界不仅真实，而且是日常体验的一部分。
原来如此。所以当保罗在菲利比驱除那个占卜之灵时，他不仅仅是在治愈一个可怜的女孩，他是在进行一场真实的灵界力量交锋。而这场超自然层面的交锋直接导致了现实世界中一种剥削性经济模式的崩塌，最终引发了政治和肉体上的迫害。这完全打通了神学、经济学和社会学啊。
这也是这份材料最迷人的地方，它向我们证明历史从来不是单一维度的，它是利益交割、文化冲突和灵界现实交织在一起的复杂网络。
确实令人深思。那在我们结束今天的这趟探索之前，让我们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刚走过的这片思想密林。我们没有看到完美无缺的圣人，而是看到了因为性格弱念而在职场决裂的早期领袖。
嗯，非常真实的人性。
我们明白了为什么要在核心底线坚如磐石的同时，对接触受众的方法，比如提摩太的割礼，保持极其痛苦的灵活妥协。我们拆解了罗马父权制是如何将掌握财富的边际女性推向了新信仰的中心。
吕底奥的作用不可估量。
最重要的是，我们通过硬核的人类学数据直面了现代唯物主义的盲区。
说到底，这是一段极其动荡的十月，但正是在这种充满混乱、争吵、封锁和迫害的泥泞中，我们看到了人类在面对未知时展现出的惊人韧性，以及某种超越人类掌控的宏大局势正在徐徐展开。
说得对，现在我想请正在聆听的你把注意力拉回你自己，回想一下保罗在特洛亚面临的那种战略封锁。在你的职业生涯或个人生活中，你目前正在经历什么样的负面指引？
也许是一次又一次的碰壁，
也许是你倾注心血的项目被接连否决，也许是一条你认定要走的路突然变成了一堵死墙。如果，我是说如果，这种看似无道理的此路不通，并不是生活在惩罚你，而是为了把你逼向那个只属于你自己的特洛亚海角呢？
这是一个非常震撼的视角。
也许正是在那个你最感到绝望和死寂的角落， 有一场跨越重洋的马其顿呼声正在等待着你，去开启一片你从未设想过的全新天地。感谢你加入我们今天的深入探索，带着这个视角去重新审视生活中那些让你卡壳的瞬间吧。我们下次见。